看到弟兄姊妹在这么好的天气里没有选择出去玩，而是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感到很高兴。今天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在他的殿中和他见面，因为这实在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权利。因为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这样一个时间在圣殿里边，不但跟神交通，还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有团契沟通，实在是非常的美好。所以看到弟兄姊妹能来到这里，我为你们感谢神，当然也为那些出去玩的感谢神，希望他们玩的顺利痛快，他们在玩的时候也能想到是神的创造的美好，想到神的恩典。我们接着讲这个旧约人物系列，旧约人物系列这一次呢，我们来到士师记。士师记这本书呢，挺靠前的，应该都读过吧？都读过吗？读过的举手。那请举手的，一会儿现在考试啊，请举手的，现在我们也考试。那里边讲了几个士师啊？没数不要紧，据说是12个，你回去查一查，因为反正他那片上都有那个士师的名字，都会列出来，12个士师。士师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读《士师记》是什么感受啊？读的，一言以蔽之，挺好的，有那个谚语，就是挺乱的，是不是？那时候太混乱了，就跟军阀混战那时候似的。感觉那里边很乱，有好多很奇葩的事情，很多那些事情你觉得挺奇怪，它就发生了。所以今天我不知道谁着急，这个别给我按下线啊。那个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事实，你们能说出几个名字来？一开始数，对不起，底波拉，给的。起码我们今天这个砍。说这人是看相声是谁呀？刚才谁给我们剧透了？刚才还没到呢。是基甸，有一个叫基甸的一个士师，我们今天讲他，讲这个基甸。有关基甸的内容呢，我们大概士师记，因为士师记那里边内容那个比较不太好讲，所以我就避重就轻，我就讲两个士师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讲基甸，下一次讲参孙。那基甸这个有关的经文呢挺长的，有3章都是说他的，就是在6章到8章，士师记6章到8章，如果你愿意翻到那也可以。但是我们今天选读一段跟基甸有关的经文。所以在读的时候呢，这次我们有点不一样啊，这次我们请姐妹先读这一篇这一段，好吧，然后下一篇我们请弟兄读，来，姐妹开始。这是一段，然后下一段呢是另外一件事情，请弟兄来读。来，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有意义。主啊，你现在要把我们带到士师记里面去， 你带我们进入一段特别的历史，在这个特别的历史里面，你让我们认识一些特别的人物。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你也要从这位特别人物的身上让我们来理解你那超越历史的旨意。所以求现在你就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圣灵开始运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借着这位远古时代的人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史诗记呢，我们说它是历史，历史就跟那个编故事不一样，历史是真实真实发生的事情。史诗记是以多数学者都认为是萨摩尔写的，因为虽然那里面没有写是萨摩尔写，但是多数是认为是萨摩尔写的。史诗记这一段历史呢，是写的是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不是从埃及逃出来吗？我们以前讲的时候他从埃及逃出来，然后最后呢在旷野里转了40年，最后等摩西去世了，约书亚领着他们进入到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一开始，约书亚，上次我们讲过4次关于约书亚的那个讲道，约书亚领着他们进了那一片地之后，约书亚也老了，也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就开始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士师时代，那就是约书亚士师呢被认为是在公元前1390年那个时候去世的。那时候因为没有准确的文字记载嘛，都是后人推测的。那到那个扫罗作王是1050年公元前，那么那一段时间呢就叫士师记。但是使徒行传这里面讲呢，他说以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这一段讲的实际上把摩西出埃及那一段历史也包括进去了，从摩西出埃及一直到大卫作王那一段大概是450年这样子。反正就知道了，就是那时候很早很早以前，就像小孩给小朋友讲故事，就是 long long time ago， 就是那时候的事情，很早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迹呢？那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一段历史里边呢，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呢，就是乱，非常的混乱，那是历史上非常黑暗混乱的一个时代。圣经中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忍不住的重复了一句话，重复了4遍，就是这句话，他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那是无法无天的事情，很多很常见。你看那个史诗记里边，那里边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现象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上帝本来说你把迦南地那些人都消灭了，然后你到那去，你干干净净在那里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但是以色列人呢不听话，因为他们看见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那些人要是把他们抓住当奴隶那也挺好，然后是说把他们那些东西都给他去掉，他也不去了，他要据为己有，所以没听话，反而在那里与当地的人当地的土著进行混居，甚至是通婚。这样一混居一通婚呢，他们就开始就是随从迦南地的人，随从他们去拜偶像。迦南地那个地方是拜偶像，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呢就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一种局面，就是内部呢就是他们随着迦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的属灵的光景就不好了，他们的整个的道德水准都下降了。所以对内呢是他们拜了偶像之后背叛了神，对外呢还有一些强敌侵犯，因为他没有把周围那些当时那些消灭掉，那些部落那些族裔消灭掉，那些人就开始来打他们。所以呢一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打不过人家，受不了了，就求神说哎呀上帝啊受不了了，说这是怎么办，他们打的欺压我们，他们统治我们，这我们实在是受太苦了，跟上帝一求，上帝就开始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出来之后呢，他们日子又好过了。那日子一好过了之后，他们就不淡定了，他们就不好好的过日子，他们就开始又拜偶像，又堕落。堕落了之后，然后整个的国民素质下降，又挨打。挨打之后呢，又求神说：“哎，又不行了，又不行了。”然后又拯救他们，拯救完了之后又堕落，又挨打，又就这样循环。 一直在循环。如果你看《十世纪》，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循环很明显的，就是只要他们一挨打，他们一求神一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太平了，太平了之后马上又堕落，又挨打又拯救，这个循环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神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相当怜悯他们，非常怜悯他们，所以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这个词呢，英文翻译成 judges， 其实这个 judges 是审判官的意思，就是当时那个法庭那个法官。但这个字呢，虽然源自希伯来文的源字有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意思并不十分贴切。其实那个时候上帝兴起来的士师，主要的不是判断是非的，主要的不是做法官的，而更重要的是做他们的首领，做他们的那个带头的首领，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做他们的带头大哥。那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带头，带领着以色列人去反击外敌，去抵抗侵略，然后呢复兴他们自己的民族，就需要有这样一个首领。所以这个首领，但是呢多数都是临时的，这个首领过去之后，然后呢又陷入黑暗，所以这个就相当于那个一段时间里边那种军阀，那种草头王，反正是兴起一个来好一阵儿，然后呢他死了之后，整个那个国家又开始混乱。所以这些士师呢，就是上帝兴起来的首领带头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那要想当首领的话，想当头的话，想当带头大哥的话，一般情况下都得是一个特有本事，一个大人物来当带头大哥，这时候大家都服他。但是基甸这个士师呢很有意思，基甸这个士师呢是个小人物，小人物啊，我说小人物这个是我总结的，但是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基甸自己说的。你看基甸多谦卑啊，基甸说什么，耶和华要拣选的时候，基甸说，主啊，你看你找谁不好，你找我，找我呢，你看看我们家呢，我在我们家是最差劲的，最小的，最微小的，在家里都微不足道，然后我们家呢又在我们的整个族裔里微不足道，然后我们的族裔又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民族里边还是微不足道。他说我是马拿西支派的，马拿西支派啊，有空，王东知道，他学了马拿西支派，实际上是那不是雅各的儿子，是孙子辈的。为什么孙子辈也参与到儿子辈那份上去分地呢？是因为他是约瑟的儿子。我们以前讲过约瑟，说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最厉害、最出息、最有出息的，当官最大的是约瑟，是吧？他当了总理，在加拿大叫总理，那时候叫宰相。中国也有宰相，反正就说了算那个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个人物，他后来把他们全家都拯救了。所以当时雅各在祝福的时候就说，约瑟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大爷叔叔们，和他九个大爷一个叔叔，他们一起来分地，一起来平分这个以色雅各的祝福。所以就把那两个孙子辈给他们抬高了规格了，所以后来就叫什么十二个半支派，实际上就是说他雅各有两个孙子和他的叔叔大爷们是平辈的，是一起来接受祝福。但后来呢，是因为有利未支派他们不参与分这些地，所以还是十二个支派在分。但是呢，这就是所谓孙子辈上的两个支派之一，这就辈上就小了一辈。另外还有呢，他们的家族呢人丁不太兴旺，你想想，要是想要在哪个地方能够有影响的话，那人丁得兴旺，人丁不兴旺就影响力就差，人丁不兴旺呢，所以他们家就比较就这个支派就比较衰落，并且也比较穷。他说呢，在支派里边还有一个穷家，越穷的那家，最穷的家谁？就基甸他们家。基甸他们家呢，然后又隔好几个，那最没出息的谁？就是基甸，小人物啊，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我们就纳了闷了，说这要是选领袖的话，你比如选总统，现在选总统，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资金人脉吧？要不然你出来选什么？你比如说我现在出去选总统，大家可能都牙都笑掉了，找不着了。但是呢，你看那个基甸这么一个小人物，耶和华却选他来当领袖。所以基甸是小人物，但是他要承担这个重任，不是他自己找他，是神拣选他。所以这里六章十四节说，神说 你靠着你的能力从米甸人手上拯救以色列人吗？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是神差遣他去的。神差遣他去呢，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是，你是一个，我基甸是一个小人物，看样子成不了什么大事，但如果他是神差遣去的话，这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因为神有能力，是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于小人物也。就这基甸他是承担的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所以基甸呢，这个是一个神拣选的，虽然是小人物，但是神拣选了他，让他来解救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的大领袖，小人物要当大领袖。所以神为什么非得要选个小人物去做这事啊？难道没有那个有能力的人吗？肯定有了，但神就是要选这个小人物。所以神拣选的方式跟人不一样，跟人不一样。人要是拣选要选一个领袖的话，像你们在中间选一个人要想做领袖的话，一定是要选那个精明强干的，对不对？特别有领导力，现在讲不领导力嘛 ，leadership。前一段还参加一个领导力峰会呢，是那个挺有意思的，反正也是，就是大家都非常看重这个领导力。如果一个人没有领导力，你非要把他推到领导岗位上去，他也难受，大家也难受。所以要选的话，选一个有领导力的、精明强干的。但是神选的时候呢，是给上帝来做事的人呢，我们经常看到说，都是些小人物，都是一些势单力薄、资质平平的，都是那个没有什么水平，就资质平平，像我这样的。所以大家都看到说，上帝做事跟人不一样呀，不一样。这就是神成就的方式。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后面我们会看到，上帝要让人看到说，不是靠人的本事，谁本事大他就可以成就事情。如果这个本事大的人，你比如说一个，比如马云在这给你们当牧师，然后这个教会挺发达的，你们说那马云嘛，那你感情的，所以马云得荣耀，对不对？你说老李在这儿呢，那说完了神也做一些事工，你就说哎呀，老李实在是不行。但是一切都是神成就的。所以神拣选的方式就像哥林多前书，这是我们今天我发的这个早上发的经文金句，这些金句我们一起来读。这就是神拣选人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人羞愧。所以在整个的基督信仰里，在我们这个和神的关系里，在神的国度里，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和世上那个标准和世上那些原则都是反过来的。所以上帝做事就是不像世人那样。那么小人物要成就事，小人物就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不能说你看我厉害吧，这事儿我能成就。小人物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知道自己不行，这个时候神借着他的手成就大事，这才彰显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小人物被上帝选中了之后，那他干了什么大事呢？怎么样成就大事的呢？他是怎么样把这个大事做成的呢？我们看这个过程挺有意思。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还是啊，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这小人物做事啊就比较谨慎，要大人物一般的要是很有能力的人，要是被赋予一个重任，马上就开始豪情满怀、豪气干云，啊，舍我其谁，最后我给你露一手，叫你们大家看看我的能力。小人物就不行，小人物呢胆小，他自己呢非常的谨慎，所以基甸就非常的谨慎。他必须要搞清楚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才能去做，要不然的话不是丢人吗？不是到时候自取其辱吗？所以呢他蒙召时寻求印证，寻求印证的谨慎，他三次求印证。我们刚才念了两段，但是呢还有一段呢，就是刚才念了那个，但是还有一次呢我们没有念。那一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耶和华他显成人的样式，他来跟基甸来分配任务，说你来拯救以色列人。那时候基甸听了之后，他说你是谁？那时候我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基甸当时就想，是吗？真是吗？这点能准了，这别是假冒伪劣的。你比如现在，你比如有些人说，我是中央派来的，或者我是某某某什么的战友的儿子的哥们儿等等，反正就是就代表一个什么大人物来。基甸很谨慎，基甸要弄清楚这是不是神 真正神的使者。他说你等着回去到家里滴了一个羊，把羊宰了过来了，哎，你把这我这是献的祭燔祭，你把这羊羔给我烧了，我就知道看你是不是真是神派来的。那神的没有难成事啊，耶和华的使者把那个杖往那羊羔上你们一搭，那羊羔就开始燃烧，呼一会儿一青烟没了不见了。如果你如果我看见这样一种倾向，那怎么想？太神了，哎呀，神神的使者，你说什么干什么。这个基甸不是，基甸他还不服，他还这么想，这戏法挺好，这我还不行，我还不放心。他又求耶和华的使者说啊，这个呢我觉得挺好，你再露一手，再露一手怎么办呢？明天你给我下露水，明天早晨到处都没露水，但是呢你把那露水单下到我放门前的羊毛上可不可以。神也没在乎，耶和华使者说好吧，你明天能起来看吧。第二天早上几点？老早就起来了，六点还不到呢，和我似的，把六点钟左右就醒了。起来之后直接奔门外逮那羊毛一抓，湿的那一拧，哗哗拧一盆水。然后他就想看看周围吧，看一圈周围全是干的，全地全是干的，只有那个羊毛是湿的。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怎么样？服了，太神奇了，这上帝干的，那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他还不行，他琢磨琢磨，他说那个跟当然是跟神使者说，你别生气啊，你能不能再反过来给我做一下，明天早晨呢就这羊毛干干松松的，然后遍地都是露水，你给我再弄这一下子。那神的使者说好吧，第二天早上又起早起来就去看，拿着羊毛一看，哎，干干松松的，结果四外一走却遍地都是露水，把鞋弄浸湿。这个时候三番两次的来试验来求印证，这个时候基甸是完完全全的服了，说这是神的作为，他才有信心说好，你让我做这个领袖我就去做。所以我们看，要是按人看来说，基甸这家伙是无理取闹，这不是换任何另外一领导早跟他急眼了，早要收拾他了。但是上帝不是，上帝如果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耐着性子来和他玩这个羊毛游戏，最终让他口服心服。所以基甸呢实际上是被神的信实彻底的征服了，他被神的信实彻底的征服了。基甸可以说是有点小信，但是呢他是被神的信实彻底征服了。其实我经常有些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呢，就经常有人问说，哎，有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呢，你能不能告诉我。所以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哎，我以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得到答案是说，第一，你要好好的向神祷告，好好的向神祷告，然后呢如果你祷告之后心里有充分的平安，这个事情可能是上帝引领你，你就去做。但是我特别都加一条，我后边都说明一下，我说也别太相信这个，因为所谓你自己的心里有平安这件事太主观了，对不对？有的人那心特别硬啊，啥事都有平安，他可能是干多大坏事他都觉得没事，我有平安呢，我这个不在乎。所以那个事情呢是很微妙，自己掌握。第二是要去寻求属灵的同伴的印证，同感一灵，比如说这件事情我和一些我信得过的属灵的同伴去问一问，最好是属灵的长辈，跟他们问一问的时候呢，看看他们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如果和我想的一样，这证明同感一灵，对吧？这样呢往前走的时候就比较有把握。这一点呢有些时候我也说也注意，你要注意你找那属灵同伴是谁啊，别是到时候他也跟你一样稀里糊涂的，他把你领到邪路上去。你比如说有些事情他说没事走吧，我觉得挺好的，那你也觉得挺好的，那假设这俩人都不是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找的时候别找一个，可以找俩，反正是这个事情呢，这都是所谓的我们得到的一些劝导。当然第三种就是说向神求印证，如果是神引领的，他一定会叫你往那个方向走，你不去走他想办法叫你走在那方向上去，如果不是的话神会出手拦阻，就到时候把那门给你关上，就这么跟弟兄姊妹说的。所以前两点呢我都不是特别说特别确切，但这第三点说向神求印证，这个看来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圣经看到没，基甸就是向神求印证， 求验证这件事情有圣经根据，所以我们可以求。特别是你在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的时候，重大决定，一个重大的抉择，这个时候要向神求验证。重大抉择什么意思啊？什么事重大呀？什么事重大呀？年轻人，找对象呗。对呀，是找对象，找对象很重要，这个要好好的求。前一段我们就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哎呀，就是特别喜欢那女孩，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我说：“让他求印证。”他后来跟我说：“他求了三个印证，上帝都给他了，就是那女孩，就是他。”我那以后假设有机会，他愿意的话，请他来做见证。反正你看到没有，就是重大的事情要向神求印证。还有，你比如说，你换职业。你干了这一段本来挺好，一公司不干了，你要自己去创业。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弟兄，很有胆识，但是呢要好好求印证，这是神让你做的荣耀神的事情，往前走。或者是移民，你在国内都已经有很好的关系网，很好的那个基础，都已经做到了一定的职位，都什么处长科长的，干干什么那个厅长的，然后你现在非要移民到国外来，那是一个重大抉择，要好好的求神印证。我这指基督徒了，但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有能力的，就是要向上帝来求印证。那么这个呢，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和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来向神求。前两天吧，好像还有一个年轻人问的，说我怎么知道那个是，我就认为那个女孩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但是呢我怎么能让她也知道呢？然后说怎么向神求印证，然后就跟我说，我请她看电影可不可以？说可以呀。啊，告诉我看电影都没接受，我都不去，怎么办？我完了，这印证，这第一印证不太确切。那当然不服，他说我就认为她是神为我预备的。然后接着又说，那我请她吃饭，上花铁卢最好的餐馆吃饭，那也没去。啊，说那可能不对吧？那就是你再想想看，好好祷告，别着急，等候。他觉得还不服，我在想别的办法。反正你意思就是说，我不希望人把求印证这件事情呢给弄得太滥用、太机械。意思是说，你先有一个主意，你就想这个事情一定会是上帝的旨意。你当上帝给你关了门或者给你印证，你那个不符合你心意的，你就不看。你专门再找那个，你问第三次，你比如说再跟他说，那咱一块儿去出去游玩，去春游可不可以？第三次去了，说你看前两次都不算，然后净捡那个自己喜欢的才算数，这种呢就有点这个滥用，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上帝，你要为我买单，我就已经下定决心是这样子了。如果那样去寻印证的话，有些时候可能也不是太妥当。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真是神的旨意的话，你放心，那个事情一定会成就。你比如那约拿，大家知道约拿的吧？约拿，上帝叫他往东，往东北，他往西，往西南。上帝叫他走陆地，他非坐船，是不是？最后他还是乖乖的顺服上帝，因为他逃不掉的，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回去的。反正呢，我们说，如果是神要成就的，一定会成就；如果神不成就的呢？我们也不要去勉强靠人的力量去非要去做。所以这第一件事情，你看基甸他小人物，他很谨慎，他真是好好的依靠神，非对神的旨意非常的追求，非常的看重。第二方面就是他很敬虔。敬虔表现在哪里呢？敬虔表现在要打仗了，要打大仗了，那该怎么办？如果在打大仗的时候，那一般的人都会说，哎，赶紧训练士兵，赶紧是招兵买马，赶紧积存粮草，赶紧挖工事，反正就是战争那件事情。但基甸不是，基甸他干什么呢？他整顿军心，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敌人非常的厉害。敌人就是什么呢？这段经文说的敌人是以色列人每逢撒种的时候，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这个人他们怎么形容的呢？他说他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 形容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敌人呢，又多又坏，又可怕。他们呢，到哪里就跟蝗虫那样，你们大概没有经历过。就是我原来在农村，那蝗虫啊，有的时候看见是云彩那样，哇落下去，然后落到一片地里。等地里走，等它飞起来的时候，一片绿色的地就变成了一片枯黄的颜色，非常。这些人就是这样子。米甸人，沙漠里的人，摩西刚出来不就是跟米甸人打仗吗？救了一个女子，那女子后来成他太太了吗？米甸人那个地方就土匪、流氓，经常就是那样一些人。亚玛利人大家都知道，亚玛利人啊，前一段讲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第一仗跟谁打的？就这个亚玛利人，能征善战，骁勇善战，非常厉害。还不止他们，还又弄了一些东方人结合在一块儿，把三国联军，我也不知道几国，我们就说三国联军吧，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仗非常的难打。那约书亚怎么，那个基甸怎么办？那么基甸首先要做的事情，他做了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他应该做什么呢？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敬拜神。基甸要敬拜神，要打仗了先敬拜神。所以基甸，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吧。来，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来，括号也读，沙龙，我这个希伯来文丢光了，快要。但是沙龙这个词还是，这就是平安的意思。耶和华赐平安，沙龙。那么要打仗，还要有平安，从哪里来啊？一定从一个最有能力的那样一位至高的那样一位至高者那里才能得到这样的平安。所以基甸呢，要在打仗之前，首先要敬拜神。他筑了坛。起名叫耶和华赐平安，就是要让人把拜偶像的那个心归向耶和华，来敬畏耶和华，来敬拜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知道，因为基甸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神亲自跟他们一起来作战的话，如果不是这位神来带领他们征战的话，就他们那些乌合之众，他们想打败那些土匪，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依靠神，所以他要唤醒他的同胞，要一起把心归向神。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敬拜神。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拆除偶像啊，拆除偶像。如果要进行征战，如果还没有一个属灵的复兴，没有一个大家同心合一，大家一起来依靠神，一起来征战的话，那这个仗是没法打的。所以基甸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拆除偶像，这就是封面那个图像，他跑到那庙里把这些偶像给砍掉了。我觉得画这个图的时候挺有意思，那他画了个偶像呢，还有点现代派，还插着个兜，是不是？然后帽子还戴俩角，挺现代的。那时候是当时的偶像，他们就认为那木头厉害，那木头给他拜一拜，木头就能保守他，非常愚蠢的想法。但是基甸要去做这个拆除偶像的工作。拆除偶像是因为当地拜偶像成风，以色列人拜偶像成风。那么基甸他老爸，你看那个圣士师记里，基甸他爸就是拜偶像的头子，基甸他爸就拜偶像。所以耶和华给他这个任务的时候，基甸呢是说我接受，我知道这是神带领，但是他还是小人物啊，他还是胆小啊，他没有敢白天去砍。他趁着月黑风高，半夜里当时就偷偷的乒乓乓把这些都给打倒了。这事儿在当时这是相当大的事件呢、啊、这是这个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呢、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敬拜的东西，都是他们所谓的神，但是你竟敢在他们的神的头上动土，对不对？这简直就像是你把个墨泼到某一个著名人物的脸上一样、啊，这极大的反革命案件。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来查了，红卫兵纠察队就开始来抓，谁干的，到处查，挺好查的。基甸做这事肯定有人看见，他跟他一起去的人说不定就叛徒，一说基甸干的，所以这浩浩荡的一帮人要来抓基甸，要杀一儆百。那这回基甸他爸爸做了一件很有骨气的事情，基甸他爸爸说，怎么了？我儿子把那些弄倒了，你们来抓他，凭什么抓他呀？砸了就砸了，砍了就砍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假设他有力量的话，他怎么不保护他自己啊？他怎么不站起来为他自己说话呀？你还别说，让老头这一顿咋呼，他把那些红卫兵给吓倒吓走了，没抓几天，反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呀？叫耶路巴利。巴利就是偶像的意思，耶路是和他作对，这个词翻译过来就变成了偶像的死对头。一说几点，厉害，一小伙子啊，偶像的死对头，耶路巴利啊，偶像的死对头。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看是几点做的很对，很出色，做得好。如果没有属灵复兴的话，下面的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你想想吧，个人都在拜偶像，都在追求世界，都在追求这些世界上的好处，谁愿意放下一切为神去征战呢？你比如说现在真要是打起仗来，让谁去放下他的好处来为，不管你保卫谁，为谁为去征战呢？所以越是追求世上好处的那些人，你看着他们叫得欢，你叫他们出来打仗，他们都根本做不到。所以必须要有属灵的复兴。那么今天我们做主的工，我们在教会里边做工，仍然呢是需要，首先是需要敬畏神，像刚才这个基甸做的这样。我们说基甸做，首先是要敬畏神，是我们要把神的事工用神的方式去做，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做，不能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所以如果是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顺服神，不管是可能得罪人，可能是做起来很艰难，但是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就顺服神，好好祷告，先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再去做。当然呢，第二点也要向基甸学习，要废除偶像，破除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其实不光是这些小木头人什么的，其实世界上凡是那些去追求出名、追求名、追求利、追求轰动效应、追求个人的好处的那些，其实都是偶像。就是你把什么事情放在上帝之上的，那就是偶像嘛。我们多次这样来形容，是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如果把什么事情放在上帝之上，那就变成了你的偶像。比如最近碰见一个弟兄，他要说不说啊？说一下，你不知道是谁啊？他要去参加马拉松，这也挺好的事情啊。但是他可以为了马拉松，他每天拼着命的跑，满头大汗的跑。我早上出去散步，经常遇见他，我非常佩服，看那一身汗，看那个。但是我就想，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来追求神，也有这种劲头，那该多好啊！因为他把那个事情看得很重嘛，所以如果看得重的那个程度，他可以豁出性命，豁出自己的这个利益，可以放下很多的事情专门去做的时候，那就变成了偶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抛弃偶像，我们不用那种世界的方式去做。比如现在教会里面经常说，哎呀，你在那说了半天，可能大家都没听进去，没记住，你要请一名人来，对不对？往这一站说个什么，大家到时候马上记得。所以好多教会就开始请名人。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那边有个水晶大教堂，谁听说过水晶大教堂？有去过的吗？我离那么近都没去。那个教会呢，就经常去请那些政治名流，什么演艺界的那些什么好莱坞的什么那个影星到那去讲，当然可能也讲点说跟上帝有关的事，但主要还是说他们怎么怎么厉害。其实那个呢真的是没用，因为那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追求世界，其实那个整个的方向都错了。所以水晶大教堂后来倒闭了，后来办不下去倒闭了。所以我们不用那种方式。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名人都不能来做见证，当然有名人，你们中间是假设有名人愿意做见证，我还是欢迎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把荣耀归给神，最重要的是不树立人的偶像。甚至所谓的那种名讲员，如果太看重名讲员的也不对。这不是说因为我不是名讲员我吃醋，我 吃不着葡萄酸嫌葡萄酸。但是如果你把眼睛都盯在名讲员上，如果他说的然后你就听，然后别人的你就不听，那也挺遗憾的。就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偶像，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神的旨意上面。所以求神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除去 各自的偶像，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偶像了，除去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单单的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我们来仰望他，来依靠他，来顺服他的旨意，跟随他的旨意。所以这个基甸做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大战之前首先要把人心，要把人心复兴起来，大家都归向神，敬拜神，并且呢和偶像彻底断绝，然后这样才有战斗力。所以他们有战斗力没有呢？我们看看第三方面，就三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基甸呢，他打了一场挺特殊的胜仗。这个胜仗呢挺有意思。首先我们看一看这场战役啊，这场战役怎么打？这场战役呢是敌我实力相差悬殊。首先对方三国联军还是八国联军我不管，来历兵力非常多，13000人，13万人。我数学应该还行吧，今天脑子不太好，反正是多，就是多。那怎么对比呢？就是基甸呢，基甸因为是小人物，号召力弱，他出去呼召说，同胞们呐，现在咱们出来跟抵抗外抗日啊，抗日战争啊，咱们是现在是精诚团结，是这个那个摒弃前嫌啊。但是没多少人听他的，你看看史诗记里面写的，当时只有四个支派跟着他，除了他的马纳西小支派之外，什么亚瑟，什么拿弗他利，反正就是有那么几个小支派跟着他，凑在一起凑了32000人。这跟人家一比，1:4啊，1:4呢，有人假设说还觉得还可以的话，你可要知道那边是久经沙场的那些骁勇善战土匪啊，这边都是些老百姓啊，一会儿你就知道老百姓了。这个兵力对比实在是太差劲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基甸向上帝求，上帝给他出了一高招。什么高招呢？大裁军，大裁军。意思是说，你现在这32000人还多，还多。为什么多呢？就是因为那些里边有些人根本他就没用，就是做不了战。所以耶和华对基甸说：“你让那些胆怯、惧怕的回家。”也就是说，那些什么懦夫、孬种，别在这里边掺和着，到时候还得救他，让他们先回家。哎，这时候32000人多少人回去了？22000人回去了。以色列人不好意思啊，他们中间懦夫怎么那么多啊？我不知道咱们国人怎么样，到时候有多少会跑的。但是他们多，他们一下子去了2/3还多，剩下10000人，剩下10000人已经挺惨的了吧？10000人对13万人。但是呢，神说还多，还多，那怎么办呢？这回再用另外一个实验，再给你甄别一下。你叫他们到河边去喝水，结果哗哗荡荡的10000人跑一河边来喝水，说现在说渴了吧，喝点水吧。然后这些人开始有两类人，有一类人呢，不等趴那儿，呱啦呱啦呱啦，那就开始在那儿喝水。那还有的呢，说在螃蟹水来，等会儿用舌头舔着喝，这挺有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那些人他根本就没有警惕性。你比如说你都决定在那拱着喝水的时候，这时候敌人炸弹扔过来，什么箭射过来，连躲的份儿都没有。就是说他们那些人很愚蠢，不善于打仗，而那些很警惕的这么一边喝水一边看那些人，这些人是真正的能打仗的。所以上帝说，你看就那300人，就把那300人留下就可以了。这时候开始考数学了啊，不用考数学，这反正就是这意思。最后就剩下了1:450，1:450的时候，那一队人叫什么？叫敢死队，对不对？那叫敢死队啊。哪有说那就是你300人跑到13万人里去，那不是羊入虎口吗？敢死队，敢死队怎么打仗？敢死队呢，至少是听说过什么敢死队？加里森敢死队、野鹅敢死队，还有海豹突击队，反正不管怎么说，他必须得有特殊的装备，对不对？他得有好装备啊。你比如说，你给他戴上什么头盔、夜视镜、什么 AK-47 冲锋枪，反正就那些东西吧。你得有这些好的装备，他才能打仗啊。那给他们是什么装备呢？神给他们的装备是嘟吹喇叭，脚，然后呢还带着一个 瓦罐子，瓦罐子里装点油，反正蘸火把放在那里边，这叫敢死队的装备。这是打仗吗？这是啊，吹角点火，这怎么打仗啊？我们都替他着急。我一开始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直接替他着急，说：“上帝搞什么名堂？这不是，就是这个，自取灭亡吗？这不是？”结果后来我们才看到，上帝运用攻心战、游击战、运动战，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善用的，用这东西来打胜仗。攻心战怎么攻？首先，上帝托梦，让那个侵略者，让那些什么亚玛利人、米甸人，让他们做梦，做什么梦呢？做梦发现一个大饼，大饼滚过来有吃的好，但是那个大麦饼太大了，跟磨盘那么大，小山那么大，把他们营房都砸扁了，并且有人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当时基甸去侦查的时候，听他们在那说，互相之间说什么意思？有人说：“兄弟啊，哎，我做个梦。”他说：“哎呦，我做的也是那梦，都这一个梦。”他们就说：“哎，这怎么回事？啥意思？”然后他们就开始自己在说：“哎，这下完了，这说明他们打仗啊有上帝的帮助。你看，上帝和基甸的刀，耶和华，这咱们恐怕打不过他们吧？心里就开始军心动摇，军心涣散。基甸知道这时候开始行动，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采用游击战。他们不跟你打阵地战，不能说对方一放一箭，然后出来俩人比划。”他潜入到敌营里面去，到那里边去，最后要搞运动战。他们把这些人都分成小组，俩人一组，300人，你跑到营房各处，然后到一约定的时辰开始，一开始点火，然后吹角。到这时候，这些人开始就点火，就吹角。点火吹角，就像这个图里这样子的啊，拿着火把又点火又吹角。这些人呢，一点火又吹角，那些敌人整个的阵营全乱了。因为他们当时就在害怕说这个耶和华怎么样整我们，突然间听见又号角声响，又是满天，又是营帐都起了大火，大家都慌了，慌中跑出营帐来，发现对面一大群人，一大帮人，说管他谁呢，打吧，所以就开始打。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人，这个米甸人、亚玛利人本来平常也不太熟，是不是两个部族的，然后又来了一帮东方人，都不太熟，但都在扎营。等跳出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人都在那比划，一看以为是敌人呢，就开始自相残杀。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叫自相残杀呀，砰砰砍了一通，反正是砍出一条血路了，跑也不知道砍的是谁。所以这场战争，你看这个战争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基甸带着他的勇士们300个勇士开始追杀，然后同时呢，原来逃跑那些，原来那些那个不会打仗那些愚蠢的那些什么那些懦夫孬种也都出来了，说啊，这赶紧去捡胜利果实去，大家又出来一顿追杀，把侵略者彻底消灭，把他们头领也抓住了，所以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场战争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是吧？我们看到说，不管是多大的军力，不管军力悬殊有多，军力差别有多悬殊，只要是神做工就能够得胜，打胜仗。所以这是神独特的征战方式，上帝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征战。我们看到圣经中的那些战例，好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但这一次是最少和最多的了。不过呢，就是只要有神在就能够得胜，因此这是神征战的方式。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说，这个不是基甸得胜，你让基甸他自己去做，他根本不可能，别说300人，你再给他3万人，再给他13万人，他也打不过人家。因为那么靠着神得胜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秘诀。我们的属灵征战经常处在一种敌强我弱的境地，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怎么样一种感觉。我们经常也看到说，我们看见那个离经叛道的势力好像非常的强大啊，他们好像非常的野蛮，他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你比如在街头上，他们那些同性恋的游行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那个把他们旗挂到任何的地方，但是呢，一位基督徒站出来说上帝爱你们，哎，上来几个人来推他，来动粗。这时候警察出现了，警察抓谁？警察把基督徒抓去了，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吧？ 叫你们那个签名来支持他，我们不知道，可能有些人都签了。这种现象，这显然的一种非常不合理的现象，现在在这里司空见惯。你不论谁怎么攻击基督教基督信仰，没事儿，都没事儿。你说一句说，哎呀，我觉得那些恐怖分子真可怕，犯罪了，说你这叫什么什么 phobia 什么。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好像这个离经叛道的势力也很强大，那些异教那些敌对势力他们联合起来，好像要把基督教会把神的子民给赶尽杀绝那样子。不知道他们跟我们为什么这么大仇，我们用爱心来面对整个的世界，但是这些人呢就是和我们有仇。同时呢，我们看到说还有一些政权，邪恶政权，他们对教会不断的下杀手，不断的增加迫害的强度，就是想把它完全消灭掉。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也仍然在进行着属灵的征战。我们面对的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加拿大人、美国人，反正是某某人族的人，也面对着这样一些势力，他们呢都很猖獗，都很嚣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微小，我们虽然是小人物，当然对不起，如果是有大人物的，你原谅我啊。这个我们虽然好像是小人物，我们是小人物，我们位卑言轻，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位大能的神，是那位掌权的神。我们做不到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还是依靠神，我们好好的依靠神。我们绝对不去用什么自杀炸弹那种方式去对付任何人，我们也不会去用什么冲锋枪去干什么任何事情。我们靠的是这位神，让神用神的方式来引领我们去得胜。当然我们也不怕，我们也不怕，你比如说以后万一这边有什么橡胶子弹什么那个布袋弹什么的，我们也不要怕。所以我们不怕攻击，不怕迫害，我们靠着神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用爱来赢得这个世界。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包括西人教会，大家都睁开眼睛看到这个现实。我们需要神来引领我们征战，我们不要老装着说，哎，我是好人呐，我是好人呐，你看我多好啊，没有用的。你让世界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代表着这位永生的公义的圣洁的上帝。所以在世界上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神，靠着神的力量才能够得胜。所以这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胜利的原因。我们来，所以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得胜的秘诀。所以我们依靠的是这位大有能力的神，不是属于血气的，我们是神的面，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所以圣灵的能力，福音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把那些敌对的势力的攻击能够打退打破，让人的心意能够夺回，能够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用这样一个圣经中的人物，一个士师，一个小人物，后来被选成领袖，他叫基甸。基甸呢能够成就这样大的事情，他最后打败了那个侵略者，让以色列太平了40年。当时那已经不简单了，40年就不简单了。所以那用胜利换得了40年的太平，同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让我们看到说靠着神好像什么不可能的事都能够实现。那同时又有很多这个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品格可以值得我们学习。首先是他是在为神服侍神的时候，蒙召的时候，他非常的谨慎，同时他对神非常的忠诚，对属灵复兴非常的重视。他首先是敬拜神，抛却偶像， 并且呢对神的命令全然顺服，叫他干什么300人就300人，他就去打，战斗中也是身先士卒。这些都是一些美好的属灵品格，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愿意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借着这个小人物基甸看到他成就的大事，让我们每个人心中树立起一种信念，让我们愿意为神去做大事，愿意靠着神去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基甸这样一个远古的历史人物来说话。主啊，你借着基甸的例子来鼓舞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这些小人物仍然要靠着你，靠着你来征战，来得胜。我们靠着你去谨慎地面对你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引领，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完全地按照你的旨意来做，并且我们愿意忠心地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敬畏神，我们抛却世上一切的偶像，我们单单仰望神，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引领，全然的顺服，让我们在征战中靠主得胜，来经历你奇妙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